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亦都系圣诞节快乐。吓、啊、咁快，仲有20日、哦，但其实我哋好想让我哋嘅生命嚟到预备耶稣基督降生呢个纪念嘅日子，让我哋透过上帝嘅话语、诗歌，我哋呢方面咧嚟到学习点样去跟随神、荣耀主。咁首先，请大家同心低头祈祷啊！慈悲仁爱嘅天父，我哋感谢你喺上帝你自己生命嘅话语里边，系启示到好多上帝你自己嘅真实嘅意思，让我哋喺主嘅跟前，系带着谦卑受教嘅心去承载所栽种嘅道。我哋亦都好想请圣灵你作为真理嘅训诲师，引导我哋明白真理，以致我哋喺主嘅跟前系被你亲自嘅建立。主啊，顽固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多圣诞节的气氛，主啊，让我们更加怎样来到站出来成为你活泼的见证，以致是不至被这个世代来到去影响。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到去工作，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呼求自由释放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赐给我们上帝的真言、生命的建立，让一切生命的建立成长都要归荣耀归重赞给你。以上祈祷交托感恩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今天的题目是很特别，叫做马槽与天花板房屋。提起马槽，我相信在圣经里面很真实来到去表达这一节的经文。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弟兄姊妹，当你来到去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再回想一下今天在我们城市当中圣诞节或者在商场屋苑的布置。在我屋苑里面就很清楚的了，是两样东西，圣诞树、圣诞老人，是铺天盖地，即是每一座的楼下都是全部这些摆设来的。有时我自己心里面想，究竟今天最好的布置是什么呢？最符合圣经，即是那个原意，耶稣基督降生的布置，其实就是马槽。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大家留意里面之后所说，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原来马槽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记号，一个 sign。 我记得很多年前师母带我去邓镜波中学，师父告诉我听，当时亦都是临近圣诞节的，我很深刻印象呢，学校呢竟然是整了一个马槽出来，咁佢话是一个美术老师，基督徒美术老师所设计的。当我面看到这个马槽的时候，我心里面即是一种很感恩，看到神的道成肉身，更加的看到马槽是代表什么？简陋、卑微，其实没什么保护，只是一块包住婴孩的布，包住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大家试过真的睡起马槽没有？我一试过在一些露天好或者在 很简陋的环境里面经历过这些滋味。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个很特别的体会，其实在圣诞里面有很多的反思，很多的回忆。在马槽里面我就感受到其中一幕，在很多年前在做民安队作山火间，其中有一个地域就是长洲的，不是，是大屿山的长沙消防局。很特别的这个间就是过夜的，是在里面要留宿的。咁当时我们是被派去那个长沙消防局里面做准备。咁喺夜晚里边咧，所冚嘅毡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吓？即系如果你有机会，唔知道有冇试冚嗰啲政府嗰啲毡咧， 啡色和灰色的，硬骨骨的，蓋在你身上呢是完全呢没有温暖的，只是一块纸皮这样睡下去的。同时当时呢是不准换制服，穿着制服要这样睡的。我就少少都好像觉得自己很凄凉，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呢？但是当第二天有机会是出队去作山火的扑灭山火的服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人生是虽然有时面对一些好像不是挺好的一些环境，但是能够找到一个使命其实已经很开心。但我深信比起主耶稣在马槽里面的降生，是一个非一般给我们生命的体会。正如这经文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的出世，特别在马槽的降生，更加显明道成肉身这个的婴孩，他背后是一个生命父神所差派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地上，是为世人进行这个拯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这个肉身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人性，是介入人类的历史里面，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其实它的原意是支塔帐棚的意思，是昔日神藉着会幕在以色列人中间，是表达神的同在。而耶稣一生的侍奉是正正是彰显上帝的荣光，是神恩典的彰显，亦都是真理的启示。这个呢亦都是给我们在圣诞反思里面继续来到去进心和了解。除了这一样之外，我们刚才所讲这个记号，我在马槽里就是记号。其实这个记号它深度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啦，是哥林多后书的八章第九节，预备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所指的这里所谓的贫穷和富足，我相信一定不是经济上那个角度，他是指主耶稣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他所付出的代价。耶稣降世为人，他那个贫穷就是遭排斥、被讥笑、遭逼迫、被人背叛、受苦，无论在客西马尼园和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成就了救恩所付出的这一份的代价，而带给人类一个的富足，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罪里面得着拯救，以致在新天新地这一份的福祉里面是享受这一份的富足。这个就是真正我们看到在这个圣诞节反思里面这个sign这个记号那个意思。并且我们更加看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十字架牺牲，是使全人类能够藉着他的救赎得着拯救。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耶稣救约的名字其实是一个的希列文约斯亚，他的意思是神拯救，神拯救，所以从罪恶里面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再深的去体会这个的反思，这个道成肉身的救主是一个谦和的救主。我们一起就读这段经文，预备起。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是啦，这个是应验在旧约里面预言这位尼赛亚。他不是一位大君王，好海船的仪仗队里面，在一个行列里面一个君王骑着一队一些的马匹，而是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城是骑着驴的驹子。 是表达耶稣那个谦卑所带来的和平。实在有很多令我们很感动的地方，很感动。这个马槽背后道成肉身耶稣的生命，还有服侍的无我和倒空。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在地上的侍奉可以说无家可归，无家可归。他经常被人弃绝，但主耶稣他义无反悔，信服跟从上父神的旨意，去将自己的倒空。这段经文是讲到有一个人曾经说，耶稣我想跟从你，耶稣就告诉他听这段的经文，甚至说当他在地上仍然去依恋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去跟从主。狐狸有洞，飞天空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种生命，这种无我，真的令到我们非常之感恩和感动。到最后道成肉身，在圣诞的反思，就是耶稣顺服父神，甘于牺牲。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好体会到耶稣道成肉身那种真实的人性，面对痛苦，面对死亡的心境，但他仍然坚持去遵行父神的旨意，为他人生的首要，不惜付上任何的代价，为世人的罪而牺牲在十字架。弟兄姊妹，在刚才这七项道成肉身在马槽里面给我们圣诞的反思，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在这方面去深入的去看到耶稣在圣诞节预备我们进入去庆祝的时候，我们更加看到神这个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和学习。在这里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很熟悉这段的，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一个重中之重的救恩里面的金句之余，这首的诗歌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唱，叫神爱世人。咁咧，我哋请 Candy 弹一弹啦。嗱，我哋一齐起立嚟到唱呢首诗歌先，好唔好啊？好，预备。神爱世间的一切罪人，让爱之谦卑降生凡尘，为了救恩生于百里行，成就世上大怜悯，一生奔波却被人埋怨，甘心为世间罪人牺牲一切，为人在十架上代上罪困。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祷告啊，好不好？接着刚才道成肉身很多的生命的体会反思和这首诗歌，让圣灵这刻启动大家一起的祈祷，我们再进入里面信息的学习。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你已经为我死，甚至你道成肉身卧在马槽里， 用布包着，那就是记号。我们刚才看到这七样东西，耶稣道成肉身，主啊，你自己那种大爱和牺牲是这样为世间的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站在主的圣殿去继续听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体会。耶稣基督啊，你道成肉身为我牺牲，究竟今天我怎样来到为你而活呢？求主你自己的圣经真光继续引导我们。感谢主，祈祷奉主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弟兄姊妹，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牺牲，当我们来紧迎接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好想我们一起学习究竟我们怎样为主而活。他因爱肯降世圣肉体耶稣，舍弃你荣光大宝座，竟生在律法下为人子耶稣，甘心受贫寒无枕所。我的爱都浇奠在你的脚前，耶稣，因你比万有满我意，你到底又尽美又尽善，耶稣，我心欢喜住你怀里。这里面的文字其实是取自常念主爱的诗歌的内容，让我们在主的跟前特别留意体会到我们的爱都浇奠在主的面前。大家知道什么叫浇奠？其实是临离世之前，就算临离世之前，我的爱都要在上帝面前浇奠。神你又尽美又尽善，我的心好欢喜住在你的怀里面。究竟什么是住在怀里面呢？今天就成为我很想有一个的表达感动的题目，就是马槽与天花板房屋。这个所谓从心里面对主的爱而住在耶稣的怀，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一刻我们都进入在刚才哈哥书里面。我就想起其实我在马槽和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都会有瓦遮头所居住的地方，是不是？这个天花板的房屋和这个马槽对我们进入在圣诞的反思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学习。好，首先请大家都是一些的了解哈哥书的一些的背景，以致我们更加掌握当时的历史背景，以致更明白当时神使用哈哥先知他所传讲这些的信息里面很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回在哈哥书里面，哈该这个名字呢，其实他意思就是节期和筵席的意思，令我们想到呢，就是神的子民呢是守节的场所，即是其实是圣殿。这个呢就是哈该书圣殿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去重建圣殿，连先知的名字都要叫做哈该。在这里我们看回，就是其实在当时旧约里面，神所使用很多的先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来到差派到他的子民当中，来到宣讲他自己的心意。我们看回在哈哥书里面，很多的先知书卷里面，他是很短的，其实他们只有两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就有15节，第二章就有23节，其实加起来只有38节。如果对比其他譬如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这个篇幅是非常之短，但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体会。当犹太人亡国是在公元586年之后，哈该是上帝是第一个首先差派去到从巴比伦去到耶路撒冷的选民。在当时来讲，在书卷里面首先来到表达是波斯王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在哈哥书一章一节，其实是公元520年。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年份去减586减520，即是66，即是说换言之，在亡国之后66年，上帝再差派他的先知继续来到再次话给他的子民听，以下哈哥书所讲的内容，其实很重要，虽然很短，但他是第一个先知，第一个先知 第一个就是讲重建圣殿这样东西。当时其实的百姓子民是极之需要被鼓励。因为当时在犹太人在巴比伦里面呢，是当时呢是被掳啦，咁无论佢哋嘅祖父啊，佢哋嘅父亲啊，喺巴比伦从被掳嘅时候呢，已经系喺外邦世界里面，佢已经习惯咗外邦嘅文化。喺呢刻呢，佢哋呢就喺公元539年呢，喺波斯王征服咗巴比伦之后，好特别啊，波斯王古列下诏系准许犹太人可以返去佢哋嘅耶路撒冷去建殿。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好特别，好特别。当时是有五万人的犹太人是回应这个古列的诏命，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们看回一些经典都看到，在马拉基书，在这个其他的经卷看到的。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太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这个呢也是在其他的经卷里面我们看到，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重建重新的来到建造。圣经的经典是真的很记载到当时是有这个这样的行动出现了。在整个过程里面，但我们看到的一幕是什么呢？先知哈该被神所差遣的时候，当时已经停工了16年。他们立了根基之后，哇，很开心啊，之后呢就停了16年。即好像我们现在说烂尾楼。如果你买了一层楼是烂尾的，你几咁悲伤是不是？我相信上帝的心肠 是更加的悲伤。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羞辱来的。建建下神的殿突然间停工。我想对于当时重建圣殿的以色列民亦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其实我们就要省察，其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去回应耶稣在圣诞节的意义，其实亦都是很多生命的体会。首先我们看回其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为己忙，多劳少得。我们看回第一至六节里面都看到这方面的情况。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这里我们看到是神藉着呢大祭司约书亚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我们看到神有些什么讲，大家一起读这节经文，预备起。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我们继续啊。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众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很明显是不是看到人家说多劳多得，这次呢就是调回转多劳少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省察自己的行为，还有杀的众多，收的却少。这一方面在这里我们看回整个过程里面，神管教他的子民，虽然他们很努力耕种起房屋，但是相对的他们所得的成果呢是完全呢是很缺少的。如果我们看回圣经新译本，来到看哈该书二章十六，去将里面那些的重量啊等等呢，是用回近似而家现代的这些的计法。在这里这样讲，他有人到谷堆来想得200公斤谷，却只得100公升。有人到榨酒池去想从酒槽得100公升酒，却只得40公升。 睇唔睇到啊？两百斤谷就变咗一百，得只得一百斤吓，一百斤一百公升嘅酒系只得四十公升吓，完全得系减半嘅，系减半嘅呢个情况系出现咗吓。嗱喺呢度我哋睇翻喺新译本里边就很清晰啦，因为用翻呢啲咁嘅现代嘅计量方法。在这里有一个字眼，他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省察。这个省察也是其实带来一个在第五节和七节是重复了两次。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而第七节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原来这个这样的众多收少，神话俾你听，你要省察先。首先你要知道其实系咩原因啊，要去省察。我哋都睇到喺当时，上帝系藉着两位领袖，就系犹太省长苏罗巴伯同埋大祭司约书亚，去指出当时百姓嘅情况。呢、这个情况就系乜嘢呢？百姓的藉口，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百姓的藉口就说时间未到啊，未是继续来到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是当时百姓的回应，在这一方面来到去表达。我们看回神是怎样回应他们这个藉口呢？即刻那个经文是这样讲，这殿原文是屋，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原文与殿是同一个字，在雅各书一章四节。上帝是藉着这件事是回应百姓的藉口，未有时候继续圣殿，神就在这方面对他们的来到去责备。但在这里我们看回，就是神一针见血呢，指出当时犹太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这个复工呢未到日子。那我们看回特别呢经文里面那些注释，那个屋和殿其实是同一样东西来的，同一个字眼。他说上帝的殿是荒凉，荒凉就是说没人理啦，荒废啦，或者在战争里面破烂了。其实犹太人当时呢是之前呢是真是有建殿的。咁呢如果我哋睇返喺一啲嘅经卷嚟到讲到，他们在原有嘅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嘅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更加呢是非常之高涨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远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的根基已经立定了。在以斯拉记三章那里所提到，其实当时是好像很辉煌，好哇，好即是好好兴奋的时候，在立了根基之后，是百姓是这样的回应。但是好景不常，当犹太人去归回耶路撒冷地的时候呢，在园子里面呢是曾经是做过这些这样的祭坛，但其实后来呢是被逼了停工。在这里我们看回回归了之后的百姓呢，开始是专注由耶和的殿去回去自己的民生的居所里面那种建设。所谓天花板的房屋，天花板的房屋。这里呢神是回应说，这殿仍然荒废，你们亦都是住在自己的有天花板的房屋。在这里我们亦都真的很深入体会当时这个责备。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回在波斯王的禁令里面，是曾经令到这些百姓在热诚和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这个建殿的一个使命。一家大小适应了生活之后，无论在经济住屋里面 他们是开垦耕地或者种植一些的果园，已经是摆低了原本他回去耶路撒冷建殿这种的使命，已经是忘记了。这里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其实去回应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向导，承担加意象是带来使命，即是说 passion 加 vision 就进而真是一个 mission。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神给我们这个承担和意象是很重要，我们要坚持神给教会或者自己的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和意象。其实很真的，有时我们真的好像耶稣要学习怎样进到那个的 承担里面。就 举个例子，大家都很快来到了解，当他短宣的时候，我们是去到当地的人所住的地方，看到当时的处境，我们就燃起对于宣教的心。如果我坐在屋企，我只是看一些的书，不是我真的去到当地的时候，可能我是很难燃起那个承担，是不是？所以你发觉呢，日子耐了，我们没有接触这些的对象的时候，我们这些承担，我们这些的意象自然就消退。或者当一个课程你上完之后，你觉得很有帮助，但日子一耐的时候，已经不记得了的时候，我亦都没有了这个上进心，是不是？这个亦都是很重要。求神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信仰的使命。这个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神一个责备，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不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杀的种多，收的就会少，吃就不得饱，喝不得足，穿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囊中。当时是一个务农的一个生活，我想这个是一个直接去让以色列人看到那个严重性所带来的那个后果。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方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自己觉得就是不单止就是说是一个很形象化的屋，其实我们心灵的殿是一个生命的根基。大家一起读一读 这两节的经文，预备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原来我们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好好去建立这个殿呢，是神的居所呢？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生命里面的体会，在这方面来到去建立。求神呢都是帮助，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上帝在十字架上派他的儿子而牺牲重价救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归回神自己一个生命的建殿，好好的来到 去预备。信徒的生命是重价买回来，即是说以耶稣基督的死来到买来，是表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正如这里所说，是要荣耀神，是荣耀神，而且是用身子成为圣灵的殿，圣灵居住的所在，在圣灵的内住里面那种的更新重建，而是活出基督这种的生命和人生。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即正如即保罗亦都提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求神帮助我们这方面，即是一个的省察啦，互相来到去勉励和支持。咁咧，我就谂翻，琴日咧，即系好感恩教会咧，系得到全理会西贤堂咧送赠嘅一个嘅讲台同埋圣餐台吓。咁我亦都好多谢弟兄，即系好即系嚟到帮忙啦。今日咧可以完成咗吓。其实讲台系代表乜嘢咧？ 在实体上它只是一个木的柜，但讲台在属灵的意义里面就是神的话语的全讲。圣餐台是一个木的台，但当我们施行圣餐的时候，在属灵的意义是表达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再来，我们同神的关系那种的圣餐。所以其实真的在肉身上我们只是一个生命一个人，但在属灵的里面我们都留意背后那种真实神的心意，好不好？我自己有一个即奇想，我希望有一日父堂呢这个的讲台呢是成为上帝话语的传讲的一些的栽培的地方。我们很希望教会的系统栽培好，查经啊或者各方面的生命的成长的要道，能够藉着这个讲台能够传递给群羊的生命。我们能够藉着这个圣餐台有机会可能施圣餐等等，行不行？我们要将它那个生命里面很重要的那个要素呢，而是重新来到去建立起来。弟兄姊妹，人生有很多的需要，但在需要当中有些更加的重要，求神都帮助我们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为主活而必不徒然啊，必不徒然啊。这个呢也都是最后之后呢都有一个这样的看法啦。咁咧呢度万军之耶和华要省察啦，然之后咧上山取木料建殿啦。嗱，大家留意呢个字眼，我就因此喜乐同埋得荣耀嘅，吓，这是耶和华说嘅。吓，咁然之后咧再重新嚟到提督，即系多种而少收，神嘅殿系荒凉，系咪仍然顾自己嘅房屋咧？吓，使到神咧系有主权，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我们首先看回第一章第八节，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在一章第八节里面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首先我们看回，其实在这个所谓山啊，是不是就是耶路撒冷附近那些一座座山呢？其实根据考经家所讲，其实在耶路撒冷那些树木呢是不是很粗壮的，不是上等的木材呢来到建殿的，他们反而呢是从黎巴嫩运来的香柏木来到去建筑圣殿，其实是经过真是一番的艰苦呢，是真是拿那些木材，其实他的意思是建造这个字眼，是才是一个真正那个的上山的原意。在这里我们也都看回在过程里面有这个动词给大家一起学习。三个百姓回应就是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神因着他们的行动，神的回应的行动就是因此喜乐和得荣耀。这里实在一个非常之精彩的体会，弟兄姊妹，在这个五个动词里面，无论上取和建，而带来上帝的回应就是喜乐和荣耀。只要我们是这样去做这些工作，神就喜乐和得荣耀。如果我们细心想，这位创天造地的神有什么他不可以做，是不是？风雨雷电啊，各种大自然，当神的子民去做这件事的时候，神说我就因此而喜乐得荣耀。这个呢实在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个体会啊。今天其实什么是作为神儿女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就是使神喜悦和得荣耀。而在这个的讲篇幅里面是直接知道建造圣殿是神荣耀的彰显。在这里我们看回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的殿的建立，圣所的建立，是神他的心肠是得荣耀是真实的。无论在出埃及记或者列王记上是这样讲，他是当时云彩遮盖帷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起未有圣殿之前是帐幕，当建成这个帐幕，神的荣光好像云彩那样充满。在列王记上直接表达，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好重要嘅体会。嗱，喺呢度咧，我哋指出就系话，其实喺我哋生命里边咧，如果你睇翻哈该书最后呢个殿咧，系真系其后咧系圣经所形容咧第二章第九节，佢话这殿后来嘅荣耀必大过先前嘅荣耀，在这地方必赐予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其实在后来呢，这个殿真的可以重建，这个是耶和华超乎人想象他自己的能力。神是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他说我就吹去，我命干旱临到。这个呢也是 在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其实所有东西背后的主权都在上帝的恩手里面。所以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四次讲到这个字眼，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而第七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出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只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到这四个字眼，万军之耶和华是直接表达他回应当时百姓的藉口，而再一次表达，他们两次要表达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而到最后再一次要表达他的殿的荒凉，他们在神面前那个被神的责备，然后再一次申明神自己的权能。在这里呢，就有时候真的很希望大家已经大经读多些经文里面，你就更加意会到真实的光景。 Almighty Lord， 全能全能的神，正如这里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去回当时的历史的史实，这个殿是怎样，刚才我们读回哈歌书第二章那时候，这殿的荣耀是大过先前的荣耀。其实在当时来讲，犹太人他怎样能够最后完成建殿呢？他们当时听到哈该藉着神在一个即是全港要重建这个殿，在幼法拉河那个河西亚省那里，那些总督所谓总督那些官员和各地那些百姓其实是反对。他们呢就怎样做呢？是向波斯王是情报，要澄清当时犹太人是不是真 是得到古列王这个下诏，是不是可以建殿，行不行？就是他想多计谋来停止他。最初在大利乌王下令呢，是藉着一些在皇宫里面的典故呢，去寻找是不是真的古列王呢是有这个下诏，但是找不到的。最后呢，是在这个马代省的波斯旧都，所谓亚玛这个城的皇宫里面呢，是真真正正找到古列建殿那个诏令出来。于是呢，大利乌王呢立即下诏准许犹太人开工建殿，甚至很特别，他是支付一切建殿的经费和供应给他们的祭物，并且发了一个号令，是不准人去再阻挠建殿这件事。弟兄姊妹，圣经所讲万军之耶和华，其实亦都在当时很实际看到大利乌王去出钱出力，去重新帮助犹太人去修造回神的圣殿，是实在令到人非常之惊讶。其实只有一个解释，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行不行？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在经文的最后好像一个很负面，一切都要吹去了，没了，没了。 其实背后呢，如果睇返第二章或者睇返呢段经文之后呢，喺大利乌王里面呢、这个殿係重新开返始嘅。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弟兄姊妹，即係我自己一个体会就係、是、今日我哋与神同工，我哋一起读呢段经文啦。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弟兄姊妹，今日呢即是马槽与天花板的房屋，即是除了在一些当时历史的背景了解之外，在属灵的意义里面，今日我们在与神同工这个教会的建立，圣殿的建立里面，我们是与神同工。神是很看重那个根基，甚至要很谨慎，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上一次的崇拜啦，讲嘢都提到我们是属灵的群体，我们用属灵的眼界去看回属灵的群体，始终是去回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即是我希望弟兄姊妹真是回应出年的教会主题，从言宣教敬拜侍奉的生命，同建爱心信心灵命的成长，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个根基的重建。最近呢，我睇一个嘅基督教周报，我谂系上一期里面嘅文章呢，我心里面呢有一个好大嘅触动，其实好想同弟兄姊妹分享，其实都类似有关。佢话作为教会嘅教牧长执，教会里面所有参与侍奉嘅人，有时我哋最大嘅试探就系喺边一度呢？做事做事，却唔留意系做人，佢意思系造就造就嘅意思。佢话最近逝世嘅全球最大嘅堂会创办人赵容基牧师，喺数十年嚟嗰、那个堂会有好多人争相去学习呢一间韩国教会嗰个增长，喺七十年代迅速嘅增长。当初好多人以为是灵恩的祷告和医治的权能，其实不是。在一本书叫做《爱网的重建》里面，在研究教会增长的一位作者叫何若翰和何克伦，他们夫妇二人写了，是揭开了里面那种的秘诀，就是韩国中央崇传教会在二十年间由300人增长至，大家估下，200,000人，200,000人、啊、今日播道会佢嘅教会一座嘅大厦都系10,000人嘅会众，但系呢间教会系200,000，系咩原因呢？点解咁奇妙呢？系因为由紧紧环环紧扣嘅社区见证、系统查经、家庭小组、具体嘅代祷同埋恩赐嘅运用，所组成爱的网而做出来，行不行？所以弟兄姊妹，我成日为什么不断呼吁，其实生命的重建，生命是最重要，才带来教会真正，即是我们这件事是能够去结构得稳扎，我们就能够有增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出年里面我们更加关注在这各方面那种生命的建立，忠心尊主道，迈向神国道。好，咁喺结束里面都系表达我哋一起读读呢个嘅结束嘅说话啦。马槽里嘅君王，道成肉身嘅救主，为我十架舍命，我要常念主爱，行事蒙主喜悦，使神当得荣耀。感谢主。咁咧，最后保罗一句嘅说话，我哋再一次读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其实我心里面其实都是有一种的即是体会，恩义堂其实我们当前的光景，就整体的基督教教育其实我们是很薄弱，我们真的此志不渝，要回去神的话语，好好的来到接受栽培，那个基础才打得稳，我们才可以被神去使用。社区的见证、系统的栽培、各团契其实是很重要，不要顾着可能你自己觉得很需要的东西，而忽略了回团契、回主日学。人生一个极重要的回应上帝在十字架的恩情，主日崇拜，回来教会，将最高的荣耀颂赞归给神，切切实实的来到去祷告，特别按着生命的情况去祷告，和恩赐的运用。你上过学恩赐的堂，你就知道什么叫启动性恩赐。在圣经里面有四大篇幅讲恩赐，我怎样去在恩赐里面看到而只是回应神，其实是非常之重要，很重要，你一定要在这方面去付出，去摆上，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去回应在马槽里的君王。我们今天怎样来到去体会，让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
基督本有神应像，基督原是永远王，敬在末世从天降，悲痛泪上圣人形，身声穿上血肉胎，道圣肉神可悲，甘愿作人同人住，以马来你是耶稣，甘愿作人同人住，以马来你是耶稣，万人救住众生亡，愿你来住我心中，神以人借泪恩怨，为我你为众受定，欢唱我心要欢唱，基督今在